现在可以了，
可以了，
好，谢谢。好，那我们开始。这一次淫会的主题是基督徒灵命成长与中国宣教，我们所讲的这个题目专题建造合一的教会跟这个淫会的主题有什么关系，我想做一点简要的说明。这个教会的合一首先跟灵命的成长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了解，我们发现这个合一可以说是一个灵命成长的一个指标。我们看一个人的灵命的成熟，往往是透过他的人际关系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灵命的状态，你观察他跟他周围的人的那个关系，你基本上可以测出来他的灵命状态如何。他的灵命不成熟，他的人际的关系肯定出现问题。如果他的人际关系是有问题的，不管他讲的多么属灵，他的灵命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神在塑造我们灵命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看到最主要的是透过人际关系来塑造我们的灵命。每当我们遇到一个跟你身边最紧密的人发现冲突的时候，这个表示神要来对付你的灵命了。因为你的灵命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因为你的灵命出了问题，你的个性里面肯定有某些地方是不合神心意的，或者是双方都是这样，或者至少有一方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合一跟这个灵命的成长是有直接的关系。教会的整体这个群体的灵命成熟不成熟，就可以同样的透过这个教会是否合一能够衡量出来。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的这个在这一个民族当中，他的教会这个的这个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合一的，我可以肯定这个教会的灵命不是很成熟。所以基督徒的个人也是如此啊，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合一教会的合一跟这个灵命的成长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另外，跟这个教会的合一跟这个中国的宣教有什么关系呢？我个人觉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中国的教会不能够合一，神在中国教会的这个宣教的使命是没办法完成的。我们知道，大家都看到神给中国人的教会这个一个极大的宣教的使命，他要复兴中国的教会，然后承接这个福音最后一半，把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我个人看到，如果中国的教会不合一，不要说这一个使命没办法完成，这个宣教的使命，而且中国的教会也不会复兴。中国的教会不会复兴，也就完成不了神交在这个华人教会的宣教的使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这个教会的合一对于信徒的这个灵命的成长，对于这个教会的这个宣教的使命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这个主题会有安排三讲，我大致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安排啊。这个第一讲我们会主要放在这个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合一，宗派与宗派之间的合一这一个题目上面。第二讲我们的重点会放在一个地方教会内部的这个合一这一方面。然后第三讲呢，我们会讲到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领导层里面的冲突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个跟这个教会的合一是有密切的联系。因为一个教会里面的领导层如果是在冲突，教会的合一是肯定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的三讲是这样子安排。所以呢我们第一讲主要是讲这个 教会与教会之间，宗派与宗派之间，这个合一的问题。刚才这个任牧师他问我一个问题，认为这个要实现教会合一最大的这个挑战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在目前的阶段，这个最大的挑战是要对教会合一有一个圣经的观点，或者是圣经的立场，圣经的真理。如果这个观念上面没有回到圣经上面来，教会合一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看到许多的教会的领袖和信徒目前都觉得合一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是一个与己无关的问题，这就反映了我们在这个合一的这个观念上面跟神的心意是相差有何等的远。我们对天父最深的心意，主耶稣基督他心中的忧伤，圣灵的担忧，完全无知。因为我们的肉体太强，我们的自我太强，我们的肉体太强，因此我们的灵不敏锐，我们不体会天父的心意，不体会主耶稣基督他的忧伤和圣灵的担忧。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一下，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儿女跟父母之间不和，没有心灵的沟通，互相攻击，那么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恢复家庭的合一更加紧迫、更加重要的事情呢？对家庭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常识。为什么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对这个教会的不合一反而视而不见呢？我认为这是非常的反常，非常的不合情理。所以我深信在这个教会合一的问题上面，教会受到了来自撒旦的迷惑，而且迷惑很深，以至于我们属灵的势力完全的就是盲目了所以呢才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要来破除撒旦的迷惑，求神赐下真理和启示的灵来光照我们，恢复我们属灵的势力，让我们在教会合一的事情上面能够摸到天父最深的心意，让我们不至于成为教会合一的拦阻，反而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使教会的合一能够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我们教会的不合一，我们向你来悔改。主啊，我们摸不到你的心意，我们对于教会的不合一视而不见，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甚至还在伤害、攻击、破坏教会的合一。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特别恳求你把启示和真理的灵赏赐给我们，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愿意来在你的面前悔改，让我们愿意使你的这个合一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今天就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你的圣灵在这里来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下面要从四方面来看这个教会合一。一呢就是为什么要合一，第二呢就是什么叫合一，第三呢就是合一的障碍是什么，最后呢就会看怎么样来实现合一。所以我们先要来看一看为什么要合一呢，我们的教会为什么要合一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1节20节到23节所做的祷告。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我们只要听一听主耶稣在这里发出的这种祷告，情实迫切为教会合一的祷告，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合一在神的心意当中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教会的合一实在是主心中最深的心意。我们看到当教会活不出合一的见证来的时候，主的心是何等的伤痛，撒旦也得到权柄羞辱主的名。所以愿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摸到主的心，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要合一。在这里，在耶稣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合一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只有合一才能够叫世人可以信，并且知道天父已经差遣耶稣来到世上，完成了救赎的大功。这就是教会的大使命。可见教会大使命的完成完全依赖于教会的合一。如果教会跟世人一样不能够合一，他就不能够完成他所肩负的大使命，不能够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世人也就不会相信，也不会知道基督已经奉天父的差遣来到世上，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在这里我们看到教会的合一直接关系到大使命能不能够完成。不仅主耶稣重视教会的合一，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也以为主被囚的身份劝告教会，凡事谦虚忍耐温柔，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对别的教会对不同的宗派的态度，我们是否遵守了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是否做到了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有人说合一是圣灵所赐的，不是人为的结果，所以我们不需要替合一的事情操心。但是我们要知道合一是圣灵所赐的是不错的，但是竭力保守的责任是落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教会失去了合一，我们不能够把责任推给圣灵，我们只能够把责任推给归在我们自己身上。从负面来看合一的理由，我们知道不合一是罪，而且是最大的罪。为什么说不合一是罪呢？我们教会非常重视一些伦理道德的罪，这个是很好啊。如果有谁就是离婚，或者甚至有淫乱，或者有赌博，或者是有这些伦理道德方面的罪，我们是非常的重视，严肃的处理。但是我们对教会的合一不闻不问，认为这根本不算什么啊。这是因为我们对罪的标准的认识跟神跟圣经是有很大的距离我们知道罪使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成就了救赎大功，就是要使人跟神和好，然后又使人与人和好。我们因着跟神和好，我们带出来跟人和好。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能够跟人和好，也就可以反过来看你跟神究竟和好到了什么程度而且呢，主把劝人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的福音托付给教会。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时代四分五裂，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福音要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彰显它的大能，首先就要在这个和好 方面结出果实来，向让世人向世人证明，我们要挽救人与人之间的支离破碎关系的冲突，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和平，让我们先跟神恢复关系，然后我们才可以用领受神的爱来跟人恢复关系。反过来，如果教会你说你跟神恢复关系了，你领受了救恩，但是没有看到你的身上流出神的爱，没有看到你在你们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有这个和好，世人他怎么能够相信你跟神和好？世人怎么能够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大恩大功呢？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教会本身不能够合一，岂不说明教会本身还没有脱离这个罪吗？第二，我们知道神的最大的诫命就是这个爱的诫命，不合一就是不遵行爱的诫命啊，就是这就是罪啊。我们知道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尽心尽意爱神，然后是爱人如己啊，这就是律法的整纲。罪就是什么？破坏律法吗？就是既不爱神也不爱人吗？这就是罪哦。而我们教会如果不合一，我们这岂不是最大的罪？第三，主耶稣的新命令是什么？主耶稣不仅给我们有大使命，他给我们新命令，这两个命令是非常密切的联系的，没有新命令不能够是真正的落实大使命啊。所以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所以这个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合一是主的命令啊，也是主的祷告，也是圣灵的恩赐，也是使徒的劝勉。不合一是直接违反神的旨意，伤害主的心，这难道不是罪吗？所以不合一是最大的罪，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不合一的罪。为什么我这样讲？这就是观念的改变。如果你觉得不合一小事一桩，不值一提，当然你不可能有合一，因为合一的障碍挺大的。比如说夫妻冲突了，分居了啊，你要他和好，如果他观念上没改变，他认为这个无所谓，你不可能把这个夫妻劝好，他一定是认为啊，这是极大的这个事情啊，你们如果离婚了，将来对你们一生都是破坏，对你们子孙都是破坏，他认为这个是很大的事情呢，他才会愿意来恢复关系。同样的，教会的合一，如果我们首先不看到这个合一是大事，不合一是极大的罪，我们根本不会有那种动力去合一。为什么？因为合一是需要克服很多的障碍的，人的肉体，人的天性，很多东西要克服才可以达到合一的。所以我们先要有这个观念上的突破，我们要认识到合一是神最深的心意，而不合一是最大的罪，所以我们才可能在这个不合一的事情上悔改。我们首先要悔改才可以，才有可能来实现合一。在1994年，苏格兰的有一项这个调查研究，就是看最大的信仰男主是什么。结果发现，调查的结果发现，男主人信主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教会自己，就是教会的不合一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个 John Stott， 他是福音派的领袖之一，他最近被记者问他，你对西方教会的有什么忧虑？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可能时间不太长，所以有一些记者来想听听他最后的话，对教会的托付，他是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对各地教会主要的忧虑就是我们的表现不像我们所说的，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但是你的表现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是他最大的忧虑。你们宣称基督如何如何，福音怎么样有大能，但是我们的行动跟我们所说的常常的矛盾，他感到最大的忧虑在这里。不是我们没有正统的教义，不是说我们的神学有问题，乃是说你的神学非常正确，好得很， 高得很，只是跟你的生命行为表现相差的太远了，这才是他最大的忧虑。他说看不见神自古以来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在旧约的时代神的百姓就面对这个问题，他们邻国的外邦人的神是看得见的，是金子做的、银子做的、铜做的、木头雕的、石头雕的，他们的神是看得见的。他说你们的神在哪里？今天我们遇到的挑战更加严重啊，因为生活在文科学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被教导就是说看不见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那么神如何解决他肉眼看不见的这个问题呢？第一个答案，这个是 John Stott 讲的话，他说第一个答案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八节，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我们的神学，这是我们的启示和神学，这是我们的这个教义啊，对不对？这个点我们是正确的，是对的啊，这叫做启示啊。这个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第二个答案是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耶稣的新命令，神是看不见的，如果你们彼此相爱，就证明神在你们当中，就解决了神看不见的问题，因此世人就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所以这一位人不能看见的神，第一是在基督里面显示自己给人看，如今是在基督徒里面显示自己给人看。如果我们宣讲基督，宣讲圣经的启示，另一方面我们又彼此相爱，就证明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就能够吸引世人来归向神啊。所以教会如果不是一个爱的群体，他无法宣扬神爱人的福音，带领人信主。所以为什么教会不合一，使得教会不能够来实现大使命，这是斯多德的他的忧虑啊。我们知道教会自己的问题有许多，但不合一是今日基督教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许多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不及时的处理，它将成为男主人信主的最大的原因。我们都知道神把福音最后一半的使命交托给了中国的教会，所以神为了要成就这一个神的这个托付，他会要首先复兴中国的教会。但是中国的教会怎么可以复兴呢？我感谢神，我看到中国农村的教会在二十世纪的后面二十年，神在中国的农村的教会大大的做工啊，是整个基督教宣教史上的奇迹。我感谢神，这一个在中国农村的教会，他们基本上是合一的，他们的主要的这个运动几代表几百万几千万的信徒，他们的领袖是合一的，他们的领袖每年都聚在一起，他们的领袖都有沟通，他们是合一的。但是我们知道在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神的计划是要来复兴中国城市的教会，现在中国的城市面临这个宣教大好的时机，因为这个城市的人口不断的增加，这个农村的大量的人口进到城市，你知道这个只要有移民的地方，福音是最容易发展的，只要这个城市在改变，它就很好传福音。但是我们发现在城市教会里面来复兴这个福音，这个合一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不可能实现的。不像中国农村的教会，中国的农村的教会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弟兄可以带领上千万的信徒， 为什么？因为合一啊，因为顺服啊，没有冲突啊，否则不可能的。但是在中国的城市不是这样，我看到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如果我们的教会不能够合一，我们将错失千载难逢神交托在华人教会里面的这个引人归主的大好的这个时机啊，会拦阻我们来实现神的计划。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合一。下面我们来看什么叫合一。如果我们被圣灵的光照，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啊，我们认识到合一重要，我们愿意为我们不合一来悔改，我们愿意寻求合一，那么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合一。并不是说你想合一就可以实现合一的，因为在合一的观念上面，如果我们不清楚啊，即使我们认识到合一是重要的，有的人说合一是重要的，一定要合一，但是我们已经合一了，不需要再去为合一操心了，我们本来就是合一的，谁说教会不是合一的？这种观点一讲出来，哦，你也没有话可讲。所以我们要来回到圣经，我们要来看到圣经讲到合一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是根本上的合一，或者是灵里的合一，也可以叫做生命的合一啊，因为生命是在圣灵里面啊，圣灵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啊，这个也是根本性的合一。第二呢，是这个合一的见证，是合一的表现，是一个合一的现实。圣经讲到这两个层面的合一，这个根本的合一，这一个灵里的合一，是合一见证的一个根据，它两者是有关系的啊。这个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了圣灵，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是合一的，这是我们的根据，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合一。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生命，你没有圣灵，我跟你合一什么呢？没有可以合一的。所以这一个合一是我们合一的根据，是我们合一的根本，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另外呢，就是见证上的合一啊，是这个合一的表现，是这个合一的这个目标啊。所以圣经上面讲到两方面，加拉太书三章26节到28节，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已经成为了一，这是根本的合一，你们已经成为一了。为什么？怎么成为一了呢？因信耶稣基督啊，并且是受洗啊，归入基督，这个是根本的合一，灵里的合一。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成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段的经文都讲到我们的合一啊，这个合一是非常奇妙的啊。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在基督里成为一。这里说的你们是包括，不是指的哪一个宗派，这里说的你们没有讲是哪一个宗派，这里讲的你们是指的一切相信耶稣基督跟他有生命连接的人。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13讲到我们，这个我们也不只是讲的只有一个宗派或者一个民族的这个教会，这里讲的我们是都成一位圣灵受浸，成了这个一个身体，是包括一切因这个圣灵而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因着跟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连接、灵里的连接，我们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合一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都成为一。任何人不管哪个宗派，如果你是在基督耶稣里，你就是合一的。 你信的是耶稣基督啊，都成了一个身体啊。即使你可能还不知道，甚至你还不愿意合一，你还是在那里分门结派，但是如果你信的是耶稣基督，你已经跟其他的弟兄姐妹都是合一的，这个是根本的合一，灵里的合一。这一个合一超越了一切先天和后天的分别，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啊，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无论种族、文化，无论是中国人、西方人、大陆人、东南亚人、台湾人、香港人，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啊，超越了阶级，为奴的、自主的，超越了地位，无论是老板、是雇员、是蓝领、是白领、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啊，也超越了性别、年龄、男女老少，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也超越了居多的宗派，无论你是信义会、浸信会、长老会、宣道会、基要派、福音派、奥秘派、灵恩派，只要你真正相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从圣灵受浸，你就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了合一了。这个是圣经里面教导的，这个根本的合一，灵里的合一，是生命的合一。所以有人因为这一个经文的教导就说，既然我们都已经合一了，我们还要讲什么合一呢？这个有形的教会本来就是不合一的，无形的教会就是合一的，所以我们无需要关心合一的问题。有很多的这样的教导，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很多的书上面教导这样的教导。但是我们要讲，这种教导是片面的认识圣经，他认识了前面所讲的这个根本的合一、灵里的合一、生命的合一，他就是所谓的无形的教会，他看到了这一方面。但是我们要看到圣经里面也同样的强调这个见证上的合一，就是要活出这个合一的生命来啊。所以这个灵里的合一、根本的合一是我们教会合一的基础和根据，但是不是我们教会合一的这个见证和最终的目标。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个大祭司的祷告当中，才情思迫切地为教会的合一祷告。现在耶稣升上了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在祈求，祈求什么呢？耶稣在天上祈求什么？我相信耶稣在天上在父神右边祈求的最多的是为教会的合一在祈求。我们再回到这个家庭的这个比喻上面来，让我们来认识什么叫做合一。一个家庭的成员，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儿女，从本质上讲，就是从身份和血缘上讲，他们是合一的。为什么？他们是一个家庭啊，他们是血脉相连啊，他们在根本上讲是合一的，在血缘上讲是合一的，但是在实际的经历当中、现实当中，是不是合一的呢？就不一定。有的家庭是合一的，有的家庭不是合一的。可见这个表现和它的这个根本是可以分开的啊，是可以不协调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家庭都不合一，丈夫跟妻子不合一，兄弟姐妹之间不合一，子女跟父母之间不合一，这就是他们没有合一的这个表现。他们都是按 DNA 来看检查，他们是合一的，他们有血脉的这个合一一致性，但是他们却没有合一的表现。所以从这里同样的就看到神的家也是这样，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都是信耶稣基督，我们在灵里都是合一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合一的见证出来呢？所以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 就是在场的来啊祷告，就是要教会能够实现这个合一。从这个根本上来讲，我们都是基督的血所买赎的，我们都是神所生所领养的儿女，所以我们本在灵里是合一的，但是在现实的经验上，我们的教会当中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合一，这是跟教会的身份不相称的，就是跟我们所蒙的恩不相称啊！所以我们何等迫切的需要见证活出跟我们的身份相称的这个合一啊！所以我们要看到啊，另外什么叫做合一呢？我们从这个耶稣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祈求圣父叫他们合而为一，使他们合而为一，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一种合而为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知道，这种合一不是通常的说没有宗教的战争，没有分门结党，也不限于就是说我们不彼此的批评论断，我们不攻击别的门派和宗派。即使我们受到攻击论断，我们也不反击，我们饶恕，不只是这个水平。耶稣所祷告的合一不只是这个水平。什么是耶稣所祷告的教会的合一啊？不只是教会的领袖之间有一些联合的行动或者是交通，而是所有的信徒都像天父跟耶稣那样的合一。所以什么叫合一？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你对这个合一的这个性质不了解，你就认为你已经合一了啊！人家我骂不反口啊，打不反手，人家攻击我，我不理他，就合一了吗？不，这个没有达到耶稣所祷告的那个合而为一啊！耶稣祷告的合而为一是：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你们也在我们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这才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本身所应有的那种完美无缺的合一。耶稣所祷告是这一种合一，这也是以弗所书两处论到这个教会合一的这个经文上面所讲的。第一处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教会众教会所有的信徒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才有可能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第二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里翻译的真道就是 faith。 说我们千万不要被人误解了，说这里的你看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真道就是我的神学，千万不要这样子。这里讲的是 faith， 就是使你得救的那个 faith。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和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论到的合一是完全的合一，完全的合一就包括了根本的合一、灵里的合一和这个合一的表现和合一的见证结合起来了，这叫做完全的合一。所以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在根本上在灵里是合一的，但我们没有活出合一的见证出来，我们没有达到完全合一的目标。所以这个合一的见证是什么呢？合一的见证就是弟兄姐妹凡相信耶稣重生的人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这就是合一的见证啊！没有这一个，你讲所有其他的都不能表示合一的，反而成为合一的拦阻啊！合一的见证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要切实的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圣经按照神的心意为合一下一个简单的定义， 就是教会的合一，是一切因信耶稣而获得重生的人都切实的彼此相爱，这就是合一。我们有没有做到？要像三一神那样子的合一，并不表示我们在教义和神学上都一样，或者我们都加入同一个组织结构，因为我们的合一是分享基督的生命，并且都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能够欣赏彼此的差异。所以合一不是同一，合一不表示说所有的差异都消灭了，那个不叫合一，所有的差别都消灭了，都是同一了，可能你们还没有彼此相爱。为什么？你看教会，一个教会内部神学也一样，这个组织也一样，但是彼此纷争，哪里有合一啊？所以你这个合一的关键不在那里，不在那里，合一的关键在我们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允许有不同。什么叫可以体现神的爱？就是你跟我不同，我还可以爱你，我还可以接纳你，这个就是神的爱，这个是真正合一。你都相同了，不接，但是你没有爱，那算什么合一呢？神造每一片雪花，每一片树叶都不相同，但是他们是那样的和谐。神也希望他的每一个门徒，他的每一个教会，他们虽然不一样，他们有不同的传风格啊，属灵的风格啊，这一个教会比较注重圣经的真理，这非常好，他们非常坚定在圣经的真道上。这一个教会非常重视传福音，发热心传福音，每一个信徒都去传福音，非常好啊。这个教会非常注重亲近神、爱神、渴慕神，那非常好啊。有没有一个教会就是说啊，把所有教会的优点都在他身上？没有，没有这样的教会啊。这就是神为什么允许我们有不同，但是我们要学习去接纳，去向对方虚心的来学习啊。所以呢，神让我们每个教会不同，不是为了冲突，是为了互补，是为了展现基督的丰富。因为人是有限的，神怎么样在有限的人身上展现他的无限的丰富呢？所以他只能说是有很多的不同，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信徒都彰显基督的丰富的一部分。所以大家能够彼此合一，就能够更大的彰显基督的丰富。所以呢，实际上没有一个宗派，无论是大宗派、小宗派、老宗派和新宗派，不需要跟其他的宗派合一，而能够单独的展现基督所有的丰富。没有，我没有在这个地上看到有这样一个这样的教会啊。我们都需要跟基督身体其他的部分来合一啊。我们如果不合一的话，它的另外一个损失就是大大削减了从神领受的丰富。如果我们合一，我们可以更多的领受基督的丰富啊。这是什么叫做合一？所以什么叫合一呢？第一，邻里的合一不同于合一的见证。完全的合一，真正的合一是既是邻里的合一，也有合一的见证，也就是切实的在基督里彼此相爱。第二，我们的这个合一不只是说我们平安无事，我也不攻击他，我也跟他有一些来往，就是合一了。圣经上要求的合一是像三一神那样的合一啊，是切实的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才是合一，那我们要看这个合一的障碍是什么。教会之所以不能够合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呢？有人，第一，撒旦，撒旦是肯定他最大的工作就是要破坏教会的合一，这是没有疑问的。撒旦他是一个 非常能够对付人类的老手，因为他知道教会的真基督那里获得的权柄和能力是他没有办法对付的，他唯有一个办法，撒旦绝不可能跟教会硬拼的。如果教会合一了，把基督的权柄和能力彰显出来，那撒旦赶快躲到这个无底坑里面去，他不能有任何作为。但是撒旦的狡猾就在哪里？透过教会的纷争不合一，使基督的权柄大大的削弱分散。这个就你知道，你要一个城市，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做福音工作好困难哦。为什么？撒旦的权势好强啊，没有被打破。怎么打破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个撒旦的权势呢？我告诉你，一个信徒是不行的，一个教会也不行的，必须以这一个地区的教会合一，就可以打破这个地区的撒旦的权势。这时候你看到这个传福音效果就大不相同了。我们传福音为什么那么困难？我们栽培信徒为什么那么困难？因为撒旦权势非常强，那个钻石没有被捆绑，你没办法从他家里拿夺取这个家具的。但是我们告诉，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撒旦不是真正的最大的障碍。撒旦他是利用了这个教会的弱点，首先制造了不合一啊，他才能够达到他的目的。有的人可能说，这个文化这个社会是不合一的障碍。现在这个北美这边消费主义流行，个人主义流行，每个人都自我崇拜，这个给合一造成很大的困难。如果教会让世界文化进到教会，当然就不会合一。但是神赐给教会有胜过世界的力量，所以世界虽然是消费主义、个人主义、自我崇拜，但是教会如果按照神的心意，完全可以胜过世界。啊，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讲我们胜过世界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心。啊，我们是能够胜过世界的。但是为什么不合一呢？这原因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合一的主要的障碍是在我们自身。教会的自身，教会不合一，主要的障碍不是在魔鬼，主要的障碍不是在文化，主要的障碍是在我们自己。我们有试验男主教会合一的障碍：第一，无知，我们的无知；第二，惧怕；第三呢，是骄傲；第四呢，就是嫉妒。所以这个要教会合一，第一件事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突破这个无知，就是要改变我们的观念，要改变我们对这个合一的这个观念。怎么样改变我们的观念呢？就是要求神打开我们的灵里面的眼睛，让我们摸到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摸不到神的心意，我们就会落入人的传统，固守一个宗派，成了这个宗派主义的这个人士。我们知道这个宗派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它是有历史的意义和作用。这个宗派它还会存在一段时间，但是宗派不会带到天上去，在天堂里面不会有宗派，但是在地上还会有宗派。这个宗派也不是什么坏事情，但是它是一个这个历史的产物。宗派的作用就像这个建造楼房所使用的手脚架，当这个楼房建成以后，这个手脚架就不需要了。但是这个楼房没有建成，这个宗派是有它的意义的，这个手脚架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自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来，基督一直都在不停地预备他的教会成为他的心腹，迎接他的再来。我们看到马丁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为核心的许多的圣经的真理，由此产生了信义宗或者是路德会。 啊，为什么叫做信义宗呢？因信称义嘛，是它的核心嘛。啊，我们看到在马丁路德以后，这个重洗派的先驱发现了受浸在信仰当中的重要，所以他提出了不仅要信，而且要受浸，所以就产生了这个浸信会。浸信会为什么叫浸信会？浸和信嘛，信是马丁路德发现的，这个浸呢，这个浸信会发现的，所以他就强调浸信会，两个都对，没有一个错啊。所以呢，这你就会看到为什么会有这个宗派的产生。然后马丁路德以后，加尔文是比马丁路德稍微年轻20来岁，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但是他比他年轻20来岁。在加尔文他进一步提出因信真理，因信称义是重要的真理，但是因信称义不是最核心的。在加尔文看来，因信称义不是最核心的，它是重要的真理，不是最核心的。因为为什么？因信称义是讲到人的需要，因信称义是讲到人的需要，人需要得救，人需要在神的面前改变他的地位，不要被定罪，而要被称义啊。他发现圣经的中心是神的主权，其次才是人的需要。所以加尔文他就是提出他的这个预定论，独树一帜，高举神的主权，这个是不错的。他也没错，马丁路德也没错。马丁路德是针对天主教靠行为称义，他提出因信称义是圣经的真理。加尔文提醒我们不要落到人为中心，只想我得永生了，我进天堂，我不下地狱，我对神的心意却是放在一边。他提醒我们要以神为中心，所以他提出这个预定论啊。所以呢，你看到马丁路德以后，但是马丁路德的这个加尔文的预定论，哎，又引起了亚米念这个派啊起来。亚米念，大家知道亚米念派啊，像这个约翰卫斯理就是亚米念派，叫卫斯理。亚米念派为什么会兴起来？他认为加尔文强调神的主权没有给人的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以至于他不能解决亚当为什么会犯罪，基督徒重生以后为什么还会犯罪，这个罪是在哪里来的呢？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预定论既然是神，都是神决定的，那么罪也是神预定的咯，这个不是圣经上的教导。所以这个亚米念派他提出来要为人的自由保留一定的空间啊，所以神的主权跟神的公义圣洁是不能冲突的，是必须要平衡的啊。你不能够说我强调神的主权以至于罪也是神预定的，你不能这样子讲，你必须说这个罪是人犯的，责任在人身上，你明白吗？所以他就会有这个亚米念的这个教义出来，他们各自都讲到了一部分圣经的真理。没有任何一个神学派别涵盖了全部的圣经真理，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啊。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奥秘派为什么会兴起呢？因为这个个人跟神的关系非常的疏远，他强调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你们要亲近神，我必亲近你们，你们要住在基督里，常住在基督里，你们爱我的人我要向他显现，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也跟随我，圣经里面大量这样的教训，强调我们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奥秘派出来啊。这个传福音派为什么会出来？因为这个基督教的世界里面都是普遍都是信基督教的嘛啊，所以根本不需要传福音了，所以福音的这个热忱都冷淡下去了。但是当发现还有很多的世界还没有传福音，还没有听福音，那时候的亚洲啊，现在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很多还没听福音呢，所以兴起这个福音传福音，恢复这个传福音啊，派宣教士出去啊。这个你看到这个灵恩运动，它是恢复啊，是要恢复这个圣灵的恩赐在教会里面的运作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看教会的历史，耶稣基督不断的在恢复圣经的真理，他在建立这个这个他的心腹，要迎接他来他的再来。所以我们回顾教会的历史，我们发现这个各大小宗派都恢复和强调了某一项或者几项圣经的真理，但是没有一个宗派一个神学掌握了全部的真理。神借助这些大大小小宗派的产生，恢复了一个又一个的圣经的真理，使基督的身体一天一天长大成人。所以在基督再来之前，神不仅要继续在教会里面恢复那些还没有恢复的真理，而且要把各宗各派连接起来，实现教会的合一，彰显神的这个丰满。所以说这个宗派的产生是有一定的理由，但是宗派主义它就是要宣称某一个宗派掌握了全部的真理，凡跟自己不同的都是异端邪说。所以宗派主义是高举自己的宗派在其他宗派之上，排斥其他的宗派，就成为破坏教会合一的主要的因素。所以在宗派的问题上面，我们要有一种智慧的态度，就是两句话。第一，不要反对一切宗派，这是我们前人的教训，我们要争取。我们知道在三个世纪啊，有一些属灵的前辈的领袖，他们发现宗派不合，很多宗派不符合圣经，所以他希望能够回到圣经里面去建立地方教会啊，而不要这个宗派，宗派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呢要建立地方教会，一个地方就一个教会，这种思想是很好。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多了一个宗派，就是地方教会宗派。因为在一个地区，你那个地方教会可能是1%的基督徒，你就多了一个宗派嘛，你根本没有说一个地方一个教会，并没有实现。所以这是我们要汲取的经验，你思想很好，想回到圣经，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的方法不对，你这样的采取的这个方法，结果多了宗派。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啊，唐牧师讲了，不知道历史的就重犯历史的错误。如果我们不去了解我们前辈走过的路，哎，你以为我自己很容易落到这里，哎，我了解了圣经啊，要借宗派不服圣经啊什么，你就多建立一个宗派，不是这样子。不要反对一切宗派，但是第二句话也不要高举一个宗派，既不要反对一切宗派，也不要高举一个宗派啊。神所做的是什么呢？各有各的宗派，但是在基督里切实的彼此相爱，这就是神做的。宗派没有问题的啊，就像树叶不同一样的吗？就像雪花不同一样的吗？但是在基督里，宗派不能拦阻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在基督里虽然是不同的宗派，我们还是可以切实的彼此相爱。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血脉出来的，我们都有同一个生命，天父都是我们同一个阿爸父，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的特色不同，但是没矛盾，一点矛盾都没有。你看所有的这些恢复的真理都没有矛盾，他们讲的都是对的啊。所以就是彼此的，就是来啊合一啊，来相爱。第二个这个障碍是惧怕，惧怕是缺乏爱的表现，因为在爱中没有惧怕，把惧怕除去。很多人强调这个宗派，强调某一个宗派，他惧怕，他有各种各样的惧怕。你知道传道人有各种各样的惧怕，有些传道人是说，我如果不强调我这个宗派是唯一正确的，我的信徒就跑到别的教会去了，他就去跑到别的教会去，他胃不饱，他就跑到别的那里去吃草了，他就离开了。他惧怕很多，所以他怎么办呢？哎，不要去，那都是异端，只有我们这个宗派才是唯一正确的，就把他们吓住了。他惧怕啊，他就是惧怕是最容易产生这种弄掉的，就是高举自己啊，把别人贬低。其实不需要，因为神托付给我们的都是一部分，我们忠心讲好。不需要去贬低别人，你只要把神托付给你的，把它啊彰显出来啊，做好就行了。所以要克服这个惧怕，最好的就是爱啊。 这个惧怕也跟自私有密切的联系啊。如果你不自私，你嫉妒的行为心，你不会惧怕的。你惧怕什么呢？啊，我们总觉得自己所熟悉的圈子是最安全、最稳妥的，所以我们害怕突破我们所熟悉的圈子。惧怕就使人畏缩、隐退，惧怕使人，惧怕可以使人之间产生隔膜，惧怕就破坏教会的福音。第三个就是骄傲，骄傲是教会合一最大的难处。宗教的骄傲是一切人的骄傲中最可怕的力量，也是合一最大的破坏力量。骄傲的人对恩典缺乏认识，骄傲的人不是说不会讲恩典，骄傲的人肯定会讲恩典，因为你不会讲恩典，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肯定你不是基督徒了，你不是正统的了。但是骄傲的人是缺乏对这个恩典真实的体验，不懂得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都是恩典。骄傲的人自以为自己比其他人优越，看不起别人。骄傲的人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以为自己是自足的，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宗教的骄傲就是更进一步，宗教的骄傲把自己跟绝对真理划等号，你知道吗？我们知道圣经是绝对真理，神的启示最高权威，每一个宗派都是这样子相信的。但是呢，宗派主义不同，我的神学才是最高的真理，你明白吗？问题是你的神学只了解了一部分圣经的真理，很多圣经的那其他的经文你都没好好解释啊！你怎么能够说你是绝对真理的话等号呢？别人跟你不同就是错误呢？不能这样讲的啊！绝对真理是圣经神的启示，但是任何神学都是人对圣经的理解，一参进了人对圣经的理解，它就有限了，因为人是有限的。而且在历史上你可以看到神不断的在开启圣经的真理。我就举一个例子了，大使命。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懂大使命，我们以为大使命就首先第一就是传福音，但是大使命是什么？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大使命是使万人做门徒，每个人都做门徒，这是大使命。第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多少教会是教导每一个信徒都去遵守圣经的教导，而且实际的去遵守。绝大部分的教会可以说只是教导这个圣经的教训，让他们知道，而没有教训他们去遵守。就我只举一个例子，就是大使命需要我们被开启。哦，我们原来知道每一个信耶稣都是门徒，门徒是什么呢？不只是听见圣经的教导，而是去遵守圣经的教导。如果你想想看，每一个信徒都去遵守圣经的教导，合一就已经来到了。因为耶稣的新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怎么样相爱。圣经的教导你去遵守了没有？你在一旦你讲圣经跟遵守圣经脱节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现代教会的这个一个很微妙的偏差。要教导圣经的知识是非常容易的事，我可以讲，要遵守圣经的教训是不容易的事。如果你把遵守去掉了，把大使命改成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知道，那你这个教会很容易做了，办各种的学习班就行了，查经班、圣经学校、圣经学院，学这个主日学，你就只学圣经知识就行了，那是很容易的事。况加上这个北美的这些会众都是受过很高的教育，智力都是很高的，要知道这些教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你要去遵守圣经的教导，这才是真正的挑战。我是举一个这例子，你就会知道圣经的真理真的需要神来开启我们啊！我们有很多的真理没有被开启。五旬执事，我举一个例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是不是五旬执事都有？什么叫五旬执事？我们都非常需要这个被神来开启。 有没有恢复使徒的这个职分，有没有恢复先知的职分啊。所以我只是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教会还有很多很多需要神来恢复的真理，绝对没有说哪一个人的神学宗派就掌握了全部真理，没有，绝对没有。所以我们都需要啊，我们人本来就是有限，所以我们都需要其他的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啊彼此的来合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最后一个障碍就是嫉妒，嫉妒是教会合一的另外一个障碍，它是最后一个，也不是，不但是不是最小的一个，因为嫉妒跟骄傲是一个同上的两个国啊。他比别人强的时候他就骄傲，他发现别人比他强的时候他就嫉妒，嫉妒和骄傲就破坏教会的合一。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任何人只要你骄傲，你肯定那个你那么骄傲，谁还愿意跟你亲近啊？另外你嫉妒别人，你肯定就不跟他心里就隔开了嘛，怎么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呢？所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原因。所以我讲到这个最后呢，我们就要讲到这个怎么样能够合一。首先我们要知道合一是神的工作，不是人创造出来，不是人制造出来的啊，合一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人发热心来合一，不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人可以成为神合一的男主，所以我们怎么样合一啊？第一，不要成为神合一的男主。你看到神在和教会里面做合一的工作，你不要成为一个障碍，这是消极的方面。第二呢，你应该主动的跟随投身到神的合一的运动里面，留意看神的作为。你看到神在做合一的工作，做新事，你要留意，留意了以后你要自己主动的投入进去。但是当你还没有观察到，还没有发觉神的合一工作的时候，你不要成为障碍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合一的上面需要注意的。所以我们要克服这四大障碍啊，无知的障碍，后面的三个障碍都可以归为肉体的障碍，无论是惧怕，无论是骄傲还是嫉妒，都是肉体的障碍。而前面一个障碍是无知的障碍，我们怎么样克服无知的障碍呢？我们需要合一的真理恢复，圣灵的光照，摸到神的心意啊，然后我们才可以克服这种无知啊。另外呢，我们就是要能够来对付这个肉体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克服无知的障碍的时候，我想补充一句，就是说合一的准绳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一点。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合一的真理，那么就首先要知道合一的准绳。合一是有准绳的，那个异端邪教我们不会合一的啊，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我们都是合一，不，合一是有准绳的啊。所以圣经里面提供给我们的合一的准绳，就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四到六节，七个一，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里七个一，这里面七个一其实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是圣灵，一个是主，一个是父，不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个信仰吗？三位一体，然后身体只有一个，就是这个教会只有一个，这是合一。然后一信，我们一个信仰，就是信仰主耶稣基督啊和他的这个福音，就是一信。这个一喜，就是一个指望，就是一个盼望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同一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啊，我们共同的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迎娶他的心腹。但教会他迎娶心腹是无瑕无耻的心腹，是无斑点无皱纹的心腹，绝对不是四分五裂的心腹。基督来迎娶的心腹应该是合一的，所以基督再来之前，神一定会在教会里面来推动这个合一的运动。所以我们在神在教会里运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敏感，你没有认识到之前不要成为男主，如果认识到了你要主动的投入啊。我们在温哥华 我们看到神的，留意到神的这个合一的运动的一种方式，就是召集这个城市的一些牧者，他们每周都在一起敬拜、祷告、相交。他们来自不同的教会，来自不同的宗派，但是呢，他们不强调各自的宗派，而他们都愿意聚在一起，能够来彼此沟通。我们从这个已经有十年了，我参加那个牧者的聚会，我有一个体会，这是神在幕后时代所做的这个教会的合一的工作，不是要统一这一个城市所有的教会的统一组织、统一神学、统一这个信仰告白，不是，所有不同的教会在基要真理相不相同，在生命上是相同的，就彼此的这些牧者先走在一起，这些牧者在一起，圣灵做工，你就看到神的这个运行，就组成这个叫做城市的长老团队啊。这样子，当这些牧者虽然是不同的宗派，但是他们合一的时候，这个合一的权柄就赐给教会了。我看到是神在这个教会在这个今天所做的这个合一的工作，他是真的是要切实的在基督里彼此相爱，而不在乎你的每一个教会的传统这一些等等的这个区别啊。所以呢，最后要解决这个肉体的障碍呢，我们需要基督的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老我，需要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的肉体，让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首先要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不仅看见我们当中的不合一，而且看见不合一的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肉体，或者是惧怕，或者是骄傲，或者是嫉妒。如果我们真正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会为我们不合一的罪来悔改啊。这个悔改不只是一种难过的情绪，更是一种改正的行动和决心。所以如果我们愿意为我们的不合一而悔改，我们就要求神把他那个无条件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去爱那些跟我们不在一个宗派传统的里面的，不在我们同一个教会这个系统里面的弟兄姐妹，爱那些在我们看来不可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真正的落实切实的彼此相爱。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灵在这里来运行，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来解开，让我们不至于在黑暗的里面，让我们不至于受魔鬼的这个诱惑欺骗，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心意，让看到你合一的心意，让我们认清我们现实的光景，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肉体，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合一的现实，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悔改，让我们愿意来在你的面前，我们来愿意悔改在你的面前，让你的爱来浇灌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力量，能够去跟弟兄姐妹来合一。求你的爱现在就来浇灌我们，求你的圣灵现在就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不成为你合一运动的男主，让我们反而成为你合一的这个器皿，主啊，让你的这个教会能够合一，使你能够来迎娶你的心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到点了？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晚了。